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9章1到13节。
耶稣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些站在这里的人会在有生之年看见上帝的国带着能力降临。六天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单独登上一座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衣服洁白发光，世上没有人能把布漂得这么白。这时，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他们在跟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帐篷吧，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其实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都很害怕。就在这时候，有一朵云彩飘来笼罩他们，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门徒立刻四处观看，发现没有其他人，只有耶稣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叮嘱他们在人子从死里复活之前，不要把刚才看见的告诉别人。门徒把这话谨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这句话的意思。他们问耶稣，律法教师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一切，但为什么圣经上说人子一定会饱受痛苦，遭人蔑视呢？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任意对待他，正如圣经的记载。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主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带领我们一起的来参加主日的聚会。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5个星期，我们会来学习，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这个学习，但是呢会看马可福音书9到10章。那倘若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你啊。但倘若你想就是了解更多就是有关马可福音书之前我们1到8章里面的学习，可以浏览一下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网页，在那里呢可以听一听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些正道。但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我们当中学习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想再次的提醒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福音书呢，不只是为自己学，我们也想就是跟慕道友一起来打开这个福音书，来让他们认识跟遇见耶稣啊。所以还记得我们就是提倡的一个方式啊，就是5个R 的一个读经的方式。那当然5个R 就是根据那个英文的那个字母 R 了哈，当然跟华文没有关系了。不过在这里呢，我就把这个5个R 再重新的提醒大家一下。首先我们有提到就是有关这个 retell， 对不对？就是把这个故事重新再复述一下哈。那当然呢，我的建议是说，当你跟慕道友打开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先一起读那段经文，然后之后呢，尝试用自己的话语，好不好？尝试用自己的那个词啦、词汇啦等等哈，去把整个故事再一次的重复一下，这就是复述的意思了。那肯定可以帮助就是彼此加深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哈。那另外呢，就是response 回应哈，这里主要是来看就是故事里头的人物他们如何就是 respond to Jesus， 他们如何回应主耶稣。OK， 主要是这样子哈，所以观察题等等。然后之后呢，就是 review 有关这个揭示什么呢？跟慕道友一起来思考一下哈，到底这段经文它揭示了有关主耶稣的什么事情哈？像比如说今天我们会来看有关主耶稣，对不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是上帝的爱子哦，我们要听从他呀。这样子的一个揭示了哈。比如说另外呢，就是那个 reason 原因，尝试也问一问一下，就是福音书这个作者他叫马可，他为何把这段经文给记载下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记载这段经文哈？然后呢，他记载这个经文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这个 reason 这个原因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跟慕道友来谈一谈，怎么去回应这位耶稣哈，就是最后的一个 response， 跟之前的 response 一样哈。不过这里呢，这个最后的一个 response 呢，更多是我们在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如何去回应主耶稣。OK， 所以就这5个R 了，很简单，对不对哈？Retell, response, reveal, reason 跟 response。OK， 所以在你们的那个单章里头有记载，有这样子写下来哈。那使用这读经的这个方式哈，这是其中一个了哈，这不是绝有的，只有其中一个哈。 其实呢，我们想说更能够有机会的话，更多了解慕道友他们，尤其对耶稣、对福音的一些想法哈，想听一听他们到底认不认识耶稣，到底对福音有多少的认识哈，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跟进，不是吗？然后希望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方式呢，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来越来越明白有关耶稣，并正确的来回应他。那当然，我刚才说过，就是这个5R呢是其中一个工具了，还有其他的方式哈。能够来帮助慕道友来学习，但我觉得这个工具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跟慕道友来一起打开，看一看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哈。因为倘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有能力的话，那当我们就跟慕道友一起打开上帝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上帝的话来工作吧，来帮助这个慕道友更加的认识主耶稣，认识这个福音哈。那这只是一个读经的方式，记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哈。那其实他们在建议使用这个5R的时候呢，他也建议就是两分钟两个人，还有什么两个了吗？就主要是这个哈，就说用两分钟，每一天用两分钟的时间为特别两个慕道友，这迷道性的哈，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的怜悯跟他的恩典哈，将这些慕道友吸引到耶稣那里去，但通过你的跟他一起读经哈，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是在帮助大家重复啊，但是我希望说我们已经来到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9跟第10章了哈。倘若你从一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的话呢，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哈，或者学习祷告一下哈，看怎么样去使用这样子的5R跟慕道友来一起打开圣经。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来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的9:1-13哈。当然要明白这段经文的话呢，就要了解上下文。那在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九章之前当然就是马可福音书的8章了哈，这不用说。但记得吗，我们在离开这个马可福音书的8章的时候呢，我们说过在那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说过马可福音书的8章啊，是整个福音书里面的一个转折点 ,a turning point,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关于有关这个耶稣他到底是谁和他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在马可福音书的8:29，在那里呢，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不是别人说我是谁啊，你们这些门徒，跟了我这么多年的门徒啊，你们到底说我是谁？当然彼得在那时候开始呢，就说你就是那位基督。所以彼得是刚刚就是承认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知道说基督不是这个耶稣的姓氏哈，基督是一个封号，对吧？是一个称号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受高者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基督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想到受高，就是上帝恩高的意思哈。或者在圣经的旧约书当中呢，一个叫弥撒亚这样子的一个封号。所以你想到基督的话呢，想到恩高，想到弥撒亚 Messiah 这个意思哈。那耶稣是受高者，他是上帝的弥撒亚。彼得正确的指出耶稣他的身份，但彼得明白耶稣作为基督他来做的事情吗？彼得和耶稣彼得和这些耶稣的其他门徒一样啊，认为说耶稣他来是要来成为犹太人的君王。他们相信说耶稣来大有能力，对不对？能够神迹啊，还有医治赶鬼等等哈，能够来治理他们。就像在旧约书里面，他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兴起他们的君王，那样来带领他们。到时候呢，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呢，就能够摆脱在罗马帝国君王的统治。所以这是彼得跟其他门徒对这个基督哈要来做的事情的这样子一个印象哈。确实耶稣是基督，然而他并非是彼得所想象要来做的那位基督哈。那接下来呢，耶稣就继续的解释了，他向彼得和其他门徒就揭示了自己啊，耶稣啊，这位基督他来做什么？就在8:31，挺重要的一节哈。从此呢，耶稣就告诉了他们，他说人子呢必须，人子指他自己啊，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被祭司长还有律法教师给弃绝杀害，但必在3天之后复活。彼得不明白，彼得也不相信耶稣将他们所 揭示的哈。他做什么呢？他便把这个耶稣拉到一边，对不对？而且还责备他。彼得这样子做，其实是在阻止耶稣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八章的三十三节，耶稣便狠狠地去斥责了这个彼得。他说：“撒旦哈，退后，退到我后面去啊！因为你不考虑上帝的意思，只考虑人的意思。”因此，不愿意，彼得不愿意啊，和这个耶稣认同，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感到羞耻呢？他是否就是不能够认同，就是上帝要差来的这位君王会遭如此的对待哈、啊？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害，三天后复活。倘若彼得是这样子，就是因耶稣要做的事情而感到羞耻的话，倘若我们也像彼得那样以耶稣为可耻，那我们其实就要好好的听一听耶稣对彼得的一个警告，对不对？他在八章里头这样子说：当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头同着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以我们为可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九章的一个背景啊、哦，所以我说是一个转折点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第八章里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继续阅读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九到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不难注意到有关这个耶稣他为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揭示哈、啊，将是经文当中的一个背景，重要的一个背景啊。因为从接下来哈、啊，从接下来九章之后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很少在行任何的神迹了。很少在赶鬼了哈，他更多是来成就他在八章里面所说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八章里面耶稣对自己的一个揭示呢，要成为很多经文接下来的经文哈，他的一个重要的背景，甚至是一些经文的段落的一个焦点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下吧。那来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呢，耶稣向门徒就宣告了我觉得令人非常振奋的一件事情哈。什么事情呢？你看看九章的第一节哈，耶稣这样子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有些站在这里的人会在有生之年见到上帝国带着能力降临。那记得吗？这个耶稣他一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已经谈到有关这个上帝的国，对不对？他说上帝的国近了，对不对？在一章的十五节。但现在呢，在门徒当中呢，会有一些将亲眼目睹这个国度的能力的彰显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对不对哈？那问一问说是哪一些门徒会有如此的荣幸呢？九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暗暗的就是登这个山哈，一座登上一座这个高山。那耶稣在那里呢，就改变了他的形象。原来有幸目睹的，有幸目睹上帝的国带着大能力降临哈。就是这位彼得、雅各跟约翰啊，那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啊，很难想象，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不是看过了吗？之前彼得不就是被耶稣重重的斥责，还被耶稣指责就是成为这个撒旦嘛，对吧？哈，然而现在呢，彼得还有其他的两位门徒雅各跟约翰，却能够有幸的去目睹上帝国度的大能，这一切，我认为都是上帝主的恩典哈，他的怜悯。上帝国的大能是如何被彰显出来的呢？我们看到说，在九章二到三节里面，主要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哈。比如说，耶稣在他们面前就改变了形象，而且衣服变得洁白放光，世上再也找不到漂得那么白的那布了哈。马可这样子建议。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的这个衣服光芒四射，而且洁白无瑕。这耀眼的这个光芒，是否是耶稣在之前八章三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呢？说父上帝和他圣天使的荣耀呢？啊，可能是啊。那耶稣的这个衣服呢，洁白放光，绝对是世间绝无仅有的。所以马可说，世上再也找不到漂得那么白的这个布了。那我不知道说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哈，而且上帝的荣耀显现面前哈，我不大清楚这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例子哈，样子哈，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倘若你经历过的话，你让我知道一下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好不好？ 但耶稣荣耀的显现一定是令人敬畏还有令人赞惊的一件事情啊。作者马可就告诉我们，在山上与耶稣同在的这三个门徒，他们都怎么样呢？他们都惊慌，而且惊慌万分了，在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害怕了。那当然上帝向他的子民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也许是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在九章里面，但是想想在旧约里头其实也有，对不对？像比如说上帝如何向这个摩西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会幕当中，对不对？我让我想到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当整个会幕摩西照着上帝的旨意把这个会幕造了之后呢，他就在四十章里面34到35节这样子说，那时候呢就有云彩遮盖这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幕。那当这个上帝的荣光在此的时候，你就注意到说容不下任何人的，所以就是连摩西唯一人跟上帝这样子一个沟通的人，摩西都不能够进入这个会幕，因为云彩停在上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圣幕。那也可以想到就是以赛亚先知，对不对？以赛亚先知在圣经当中目睹了耶和华他的荣耀，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1到5节。当时呢这位先知就想说了，我看见主就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衣袍下垂啊，只看到他的衣袍而已，连他的个子跟人那看不到，对不对啊？而且就是覆盖了整个圣殿，在地上呢，在他上方还有侍立，这就是这个天使了，叫萨拉弗天使他们各有三对这个翅膀，一对遮脸，一对遮脚，而且一对在飞翔他们做什么呢？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大地。那先知以赛亚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他在第五节就说了，我有祸了，在圣洁在公义上帝荣耀显现的面前是如此战惊如此敬畏的一件事情我要灭亡了，他说，因为我口出 不洁之言又住在口出不洁之言的人群当中，并且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旧约里头我想到的两个那个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当然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也记得就是使徒约翰也曾经，对不对，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当然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那在那个时候呢，是他在异象当中看到新天新地的样子所有被拯救上帝 被上帝拯救的这些人会聚集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那一天所以他在启示录第七章9到12节里面就给我们形容了，对不对？到时候呢他看见得救的人不会是一小撮一小撮人的是多得不可胜举胜数而且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言语的这些族群，而且身穿白袍，手里拿着这个棕树枝大声喊着什么呢？救恩来自我们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上帝，也来自那位羔羊，但是指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了，对不对？被出卖被杀三天后被复活那因此呢他说什么呢？阿们，愿颂赞愿荣耀愿智慧愿感谢愿尊贵愿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马可福音书里头，当耶稣的荣耀被彰显的时候，这不是效果这是真的在打雷那马可福音书里头这个耶稣荣耀的彰显有什么不同呢？那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呢，还有谁与耶稣基督同在这个山上呢？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的两位重级人物，对不对重量级人物谁呢？就是在9章第4节里面所说的以利亚跟这个摩西，在他们面前出现，而且跟耶稣说的话那我在这里我要解释了，就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得出是以利亚或者是摩西你不用问我了，我不知道，他们没有说，就知道说是这两位了，重级人物旧约里面的重级人物。 但为何是这两位呢？为何是以利亚跟这个摩西呢？我们知道说以利亚他是旧约里头伟大的先知之一哈。他之所以伟大，我在想说他做的事情很多哈，宣告上帝的事情也很多，他是其中一位伟大的这位先知，而且他忠实的就是向以色列子民去宣告上帝的这些话语。那以利亚先知的这个位分呢是不容忽视啊，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位先知哈，他叫马拉基，他就曾经写有关以利亚的这个事情。他在马拉基书里面的第四章里面就这样子说，他说看啊，在耶和华那伟大而可畏的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就是主来到他的圣殿之前哈，我必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位分不可忽视哈。而且这个先知来的时候呢，他必使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而且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耶和华上帝来用咒诅来毁灭这个地方哈。那也难怪，就是当耶稣在，记得吗？他在自己的家乡中宣称自己是先知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哈，一些犹太人之后呢，还以为说耶稣他的身份哈，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记载在六章的第十五节哈。所以这是第一位哈，以利亚。那摩西呢？所有曾经就是守这个月节的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会知道摩西是谁。因为摩西曾经带领着以色列民离开了那为奴之地埃及地之后呢，才有所谓的这个逾越节了哈。OK， 所以犹太人都知道。但同样重要的是，摩西也曾经在西乃山上哈领受了耶和华上帝的十个诫命。因此呢，在犹太人眼中，这个摩西不只是一位大有能力的拯救者哈，其实摩西更和上帝的律法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想到摩西的话呢，就想到上帝在西乃山上颁布的这个十诫。那就是在马可福音书里头，每当提到摩西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说跟上帝的律法他的诫命分不开哈。那接下来呢，这个马可就记载了相当一件滑稽的事情。我说滑稽哈，滑稽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看看这个第五节哈。那彼得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看到耶稣，看到以利亚，看到这个摩西哈在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哈，我们就搭三座这个帐篷吧，一座给你啊，一座给摩西，那当然另外一座就是给以利亚了。那彼得向这个耶稣提议这个搭这个帐篷哈，不只是一座，是三座。那彼得是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在山上难得一见的这样子一个团契哈，旧跟新约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哈，能够持续有久一点吗？所以因此建立这个帐篷哈。彼得要去哪里筹备呢？筹备这些足够的材料去来搭一座这个帐篷，让耶稣容下哈，更甭说三座了。到底彼得是怎么样子想的呢？那彼得在福音书当中啊，就常常就是显出出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对不对？他说话往往比他想的快一步哈，对不对？先说出了，那之后呢就无地自容了，对不对哈？常常会惹上麻烦，所谓的就是祸从口出嘛哈。那彼得为何这样子建议呢？这样子提议呢？马可告诉我们在第六节哈，其实彼得当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哈。那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学习一个功课，好不好？倘若你不知道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不要说任何事情了，好不好？听就可以了哈，听就可以了。那当然呢，我们在论断这个彼得之前哈，我们也要想一想自己是否也曾经这样子做过哈。但是你做过的话，你不要告诉我了哈。你知道，往往在就是比较显赫、知名人士，尤其在我们的老板面前哈，大老板、大老板哈，或者有权有势的这些人面前，我们有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会说出一些就是不太合适，可能不太合宜，甚至是无意的一些话，对不对哈？为了什么呢？为了害怕这个安静啊，为了怕就让说一些话来补充这个啊，好像没人在说话这样子哈。那说完之后呢，我们希望说脚下哈的这块地呢，能够立马就裂开哈。为什么呢？把自己给吞了，对不对？不要再继续面对这个羞耻哈或者尴尬的场面哈。所以我们在论断这个彼得之前，也想一想我们自己啊，也可能有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说过，就是需要做的是来聆听跟倾听了，好不好？不知道说要说什么的时候呢，就不要说了，安静啊，安静。那来到第七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理解了哈，开始理解耶稣为何带了这三个门徒，也明白为何以利亚跟摩西会跟耶稣一同，而且还一起说话哈。而帮助我们明白的呢，还是上帝的揭示，对不对？我们看到说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说话，让我们明白了整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那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些异象啦，或者一些上帝的神迹啦等等哈，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呢，耐心一点哈，继续阅读，你会知道说里头上帝会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彰显是什么意思。那个才重要哈，好不好？那个才重要哈。就像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看到说因为上帝这时候说话了哈，所以我们明白说耶稣为何在这个时候跟他的门徒一块，而且呢为何有以利亚，为何有摩西哈。那这时我说上帝在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云彩当中就发出了这个声音了。那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云彩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云彩在天上哈，代表上帝了，这个意思哈。所以当这个云彩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上帝在说话了，在启示了哈。那上帝就宣告了有关这个耶稣的身份，以及我们如何应该去回应他的一些事情，对不对？那记得在这里也不是第一次哈，我们从天上听到声音，对不对？记得吗？回到就是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十一节的时候，他也曾经哈，这把声音也曾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谁。就是当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的洗礼的时候，当他一出来的时候呢，天上就说话了，对不对？而且还宣告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份哈。尤其在我们看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甚喜悦你。”哈。所以无论是在第一章还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在宣告了耶稣他是谁，耶稣乃是上帝的爱子啊，上帝的独一爱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上帝说的话我们要注意听，好不好？在这里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摩西，他们无论是忠心的去服侍上帝，将一切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话语向以色列民来宣告，他们都是耶和华上帝的忠实信实跟忠心的仆人。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的仆人，但耶稣的身份不一样哦，他乃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独一的爱子啊。而且从其他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是从父怀中来到我们当中人当中的这位上帝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而且呢，在旧约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应许要将他的国里头一切的这个权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治理权都赐给他的爱子，并与这位爱子共享他的荣耀。所以因此呢，这三个门徒才能够看到耶稣变形的荣耀了，对不对？因为上帝与他的爱子分享了这个荣耀。那除了宣告这个耶稣身份之外呢，上帝还让门徒做什么呢？还让这三个门徒做什么呢？他说要听从他。所谓的听从，就是要听跟去遵从，不要只是听哈，要听也要去遵从。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指的是谁，对不对？他说要听从他，这个他到底指的是谁？因为呢，来到第八节的时候呢，门徒在四处观看的时候呢，发现没有其他人了，只有耶稣和他们在那里了。但听从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听从他哈。那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做的，要这门徒跟我们做的哈，在这里也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哈。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哈，上帝呢是借着他所兴起的仆人，比如说以利亚跟摩西哈，这些先知，这些站立在他面前的这些仆人，去将一切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话语去传承给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哈。然后呢，现在呢，上帝是借着他的爱子来说话了，因此呢，我们必须来听跟遵从耶稣。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呢？ 因为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一段时间哈，我们在就是看旧约或者是看新约在解经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说上帝在旧约里头赐下了一切的应许，这些应许最终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如何成就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作为基督这个身份哈，以及他作为基督所做的事情来成就上帝一切的这个应许。就是说上帝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摩西哈，例如所启示的一切最终都要指向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个原因哈，倘若我们想就是更了解有关耶稣的身份，想多了解有关耶稣作为基督他所要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必须要熟悉旧约书了，对不对？因为旧约书都是在指向耶稣嘛，要了解耶稣就需要有旧约书哈，帮助我们理解。同样呢，当我们在阅读旧约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常常问自己，上帝的这些应许最终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呢？所以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哈，这旧约跟新约它不是两本书，它是一本书，它不是两个故事，它是一个故事哈。而且整本书的这个核心，它的目的关键哈，就是它是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就是上帝拯救罪人的一个计划。谁是整个拯救计划的核心人物呢？不是你哦，也不是我，是上帝他的基督，是耶稣上帝的爱子。因此呢，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我们说圣经里头的英雄不是你我，这位英雄人物呢是那位爱世人的上帝，英雄人物呢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一爱子。而耶稣是如何成就跟实现上帝的拯救计划呢？就像耶稣他自己所揭示的一样，对不对？记得吗？8章31节哈，他要来受许多的苦，他要被弃绝，他要被杀，3天之后呢他复活。这一切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说他就是那位上帝要差来的这位基督了。那我们在故事当中就看到哈，这一切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哈，在发生之前呢，那些目睹跟见证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显现的这些门徒，他们是不可以去告诉别人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想问啊，其实今天让我们就是来思考一下哈，这位耶稣基督是你是我所认识跟相信的耶稣吗？这就是你我所听跟遵从的这位耶稣吗？唯有马可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有关这位耶稣，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唯有天天来听而且天天来遵从这位耶稣，那当主耶稣基督在他父跟圣天使的荣耀中显现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目睹跟经历。目睹跟经历什么呢？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曾经短暂时间目睹跟经历的耶稣的荣耀啊。但我们知道说届时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所目睹跟经历的主耶稣的荣耀不会再是短暂的时间了，而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阿们。